教会是神的家，
基督是教会的头，
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2000多年，神在工作，复兴之火一直燃烧。
良友圣经学院周广亮牧师主讲。教会复兴运动。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上课。今天是第六堂课，第六课的课题是西方的奉信布道家二。我们会在这半个钟头里面介绍三位18世纪还有19世纪的美国的奉信布道家。头一位呢是约拿丹·爱德华兹，第二位呢是查理斯·芬尼，第三位是 D.L. 穆迪，一般我们称穆迪。那约拿丹·爱德华兹呢是18世纪的人，查理斯·芬尼和穆迪呢是19世纪的人。现在我们来认识这三位在18世纪跟19世纪影响美国，甚至也影响了美国基督徒献身成为宣教士，到海外去布道职堂，遵行大使命的教会的领袖。首先第一位，约拿丹·爱德华兹，他生于1703年，1758年离开世界，在世55年。他出生在美国，那个时候18世纪都是东北部，肯涅提克州。到1720年的时候，在耶鲁学院毕业，也就是现在的耶鲁大学的前身。也做过耶鲁的导师。也之后呢，年轻的时候呢，1727年，结婚，并且呢，与他的这个祖父啊一同牧养麻省的一间教会。成为牧师以后，他有一篇很著名的讲道，一直到今天我们提起约拿丹·爱德华兹呢，都知道他的这一篇讲道。讲道的题目是神愤怒手中的罪人。在他离世之前有一个半月的时间呢，就任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好，一般呢我们看一看人们对他的评价。前面我提了他的神愤怒手中的罪人这一篇讲道呢，成为在布道讲道史上非常有名的一篇。他自己呢也参与在美国当时2次属灵的大觉醒运动当中，一次呢是1734年到35年，另外一次呢是1740年到41年。约拿丹·爱德华兹是美国著名的思想家，他也是延续了英国清教徒精神的教会领袖。有一篇很著名的研究或者追踪爱德华兹的后代后裔当中的一个统计数字，因为呢他有8个女儿3个儿子，子孙呢一共有75人，那么就有人追踪他的后代啊，在1394个后裔当中呢，有100多个律师、30位法官、13个大学校长和100多位教授。后代当中呢有60个医生、100个圣职人员、宣教士和神学院老师，还有80个公务员。80个公务员包括了3个市长、3个州长以及上下院的这个公务员。那么另外呢有一个副总统，还有75位军人、60位作家。这是在后世呢对约拿丹·爱德华兹这一位美国教会在18世纪复兴运动当中的领袖所产生的兴趣，也算是一个见证。他所接受的教育呢是这样，因为他的父亲是传道人，外祖父也是传道人，对母亲的灵性教育呢 给他的影响很深，所以呢，他自己在很年少的时候就已经掌握了很好的学习习惯。约拿丹·爱德华兹13岁的时候能够掌握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他12岁的时候入读耶鲁大学，并且以最高的荣誉毕业，他算是学者型的奉信布道家。在1720年的时候，也就是他17岁的时候毕业的那一年，有一次读圣经，从经文当中体验了神特殊的同在，这一次呢，就完全改变了他的一生。从此他认定神的主权，并接受在神学上我们说的加尔文的神学思想，就是强调神至上无比的主权。结婚的时候呢是24岁，家庭方面了。那么1727年他的妻子是施莱比普德女小姐，刚才也提过要8个女儿3个儿子，以后呢孙子和孙女呢共有75个人。爱德华兹有幸福美满的家庭。以后呢我们会看呢，在奉信布道家，因为他们常常要旅游布道呢，很多的家庭呢都是不是很美满的，这也成为我们今天侍奉神的人的一个警惕。好，现在我们看一下他的侍奉。他在麻省的公理会教会做传道人，也跟他的岳父一起同工过。他的恩赐呢是专注研究圣经和讲道。这期间呢经历了2次的大觉醒运动，其实也就是教会的大复兴，1734年到35年还有40年到41年。那个时候新英格兰地区低沉的基督教气氛，属灵的生命呢得到了更新。另一方面他的贡献呢就是在神学的著作上了。爱德华兹离开世界之前呢，被聘任为普林斯顿学院的校长，今天很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那么要一个多月以后啊，他就要离开世界。普林斯顿学院呢，在当时跟耶鲁学院以后这个哈佛学院都一样，都是为了培训教会合用的工人，以后发展成大学。因此今天我们说美国名流大学呢，这都是排位在10名之内的著名大学。那么爱德华兹曾经有短短的时间任这个学院的校长。当时普林斯顿学院建校的宗旨之一呢，就是为了奉信布道家，让他们能够接受高等教育而建立的。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查理斯·芬尼。他是1792年到1875年1792年到1875年在世的奉信布道家。查理斯·芬尼呢信主很晚，他是在一个非基督徒家庭当中长大的，这个也是另外一个特色。我们看的很多的这个奉信布道家呢都是基督徒家庭，父亲是传道人之类的，但是查理斯·芬尼不是。29岁的时候信主，他呢带动了1858年到59年的大复兴。据说呢1858年到59年的大复兴使美国整体的教会呢有60万人归主。在这个很多的见证当中，他的自传里面也提到很多布道的时候呢那一种令人感动的见证。有一次啊，他在讲道，而镇上呢有人反对他，行为不好的人很多，反对这个基督教的人，美国也是有的。那这个人呢带着手枪进入他讲道的聚会的地方，预备要射杀芬尼。结果呢，当然他进去的时候芬尼要讲道，结果他在途中呢在座位上呢就哭起来了，而且大喊说我要跌下地狱了，我要跌下地狱了。这是其中一个很特殊的见证。 在纽约州的罗奇斯特，因为他的这个讲道跟侍奉，几乎整个市镇的律师都归主。由于芬尼的带领呢，有40位律师现身做传道人。他一生呢做过教师、律师的行业，以后呢就是29岁以后呢做奉信布道家、牧师、神学教授，也做了大学校长。令人敬佩的是，查理斯·芬尼和爱德华兹不同，他呢没有接受过正式的教育学位，也就是读书是读过了，但是没有所谓的大学毕业的学位。他的一切是靠着自学，但是却能够胜任这一切的工作。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芬尼的教育。他出生在肯涅提克州，跟爱德华兹一样，一个非基督徒的家庭里面，所以呢小的时候到少年的时候呢，对基督教是一无所知，不是去教堂聚会啊、主日学啊、读圣经，这完全都不知道。少年的时候呢，就随着父母亲移居到纽约州。他也曾经打算过入读耶鲁大学，那是他信主之前，但是有一位老师劝他，若能够自学的话呢，他2年的时间可以完成耶鲁的4年的课程。他就真的一面教学一面自学希腊文、希伯来文、拉丁文，以后呢在亚当斯市，在律师的事务所，随着法官做徒弟学习法律。那么他是怎么归主的呢？怎么信主呢？就是在读法律的书籍当中呢，他发现书本里面常常引用圣经的经文和圣经的原则，于是呢他就拿起圣经来阅读了，也开始去参加教会的崇拜。在1821年10月8号和9号那2天，因为他的工作量不多，他打算呢用这2天的时间好好为他的属灵的需要、信仰的情况祷告，但是没有什么结果。就在那个时候啊，有一天早上他到近郊的一个树林当中祷告，向神倾诉他的需要，结果祷告的时间非常的长，体会到神奇妙的同在。当晚圣灵强而有力的临到他，使他有了重生得救的确信和把握。在芬尼的自传里头，他有这样一段话，我们留心的听。他说，我有超过1个礼拜的时间感觉不需要睡眠和吃东西，我真的像已经吃到了大肉，这是世界不会知道的。我不觉得需要吃食物和睡眠，为什么呢？因为神的爱在我的心中充满溢流，就是感觉神的爱呢好像水一样在他的心里面流动着。当然不是说他不需要睡觉、不需要吃饭，而是那一种重生得救以后喜乐被爱充满的那种感觉。接着呢，他就回到教会呢，鼓励诗班的班员悔改，复兴便从他的教会开始蔓延到整个的亚当斯城，以及以后他们整个的县。在这学习圣经和神学的期间呢，有一个突破。刚才讲到他有了归主的奇妙的经历以后呢，他对本来的工作律师的这个行业呢就失去兴趣了。可是呢他没有进神学院接受造就，而是跟着一位牧师传道人这个自学或者说培训。这位传道人叫乔治盖尔。在他读书跟乔治盖尔讨论信仰跟圣经的时候呢，发现两个人有看法不同的地方。他对圣经的救赎论呢，跟盖尔牧师，也就是他的导师呢，有了不一样的观点。他自己认为呢，盖尔的论点背离了圣经。在我们学习这个宣教历史当中呢，有一位教授，比尔孙教授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教会的更新和宣教运动呢，常常发生在对圣经或者神学的突破上，也就是 看见或重新发现被遗忘或者是视而未见的圣经真理，也就是每当发现圣经信息我们被忽略的地方，有了更正的时候呢，教会往往容易有更新跟突破，带起宣教的运动。那么芬尼呢，他就开始了传福音的侍奉了，巡回布道。1823年开始，他就有了这个正道的证啊，许可证，在纽约州的市镇呢村庄传福音，也给整个的县带来复兴。8年这样巡回布道以后，他就在纽约市定下来建立教会。他们那所教会建立的时候呢，早上5:30举行早祷会，有800个人出席，而且他以连续70个晚上开布道会，领人归主。我们再看神学教育，芬尼呢，在这个奥伯林大学有教授神学的侍奉，当时邀请他，但是呢，他有条件，他提出来唯一的条件是，这一所奥伯林大学呢，应该开放给黑人的青年，使他们与白人的学生呢一同接受教育。那个年代啊，19世纪，美国有这个种族这个歧视的问题，而他因着信仰的缘故呢，在这一方面站在了前头。以后他任这所学校校长啊，很多人到他的学校去读书，学生的人数由本来的571人增加到1070个人。前面我提到了奉行布道家的婚姻，他的婚姻呢跟爱德华兹就不同了，爱德华兹家庭婚姻很幸福，而芬尼呢在1824年结婚，但是妻子呢1847年离开世界，第二个妻子又在1863年去世，第三个太太呢就寿命很长啊，比他多活了37岁，是在1907年安息。芬尼是1792年出生，1875年离开世界。芬尼的特色呢是操练进食，长时间的祷告，他怜悯人的心肠，他的自信，他的勇气，都是在他的传福音当中讲道当中显露出来，神大大使用他的情况。
耶利米哀歌5:21说，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便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
现在你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复兴运动。
看完查理斯·芬尼以后，我们来到今天要认识的第三位美国奉行布道家，就是穆迪 D.L. 穆迪。他是1837年出生，1899年离开世界。穆迪呢，他在15岁的时候由主日学老师引领他信主。29岁的时候呢，任基督教青年会的会长，基督教青年会呢，也就是 YMCA。51岁的时候创办了穆迪圣经学院。那么穆迪圣经学院呢，一直到今天呢，仍然是在美国芝加哥一个很著名的这个神学院，以保守的或者福音派的立场呢，来培训传道人跟宣教士。我们留意啊，在19世纪啊，为什么有这个圣经学院或者是圣经学院这样的出现呢？今天你也会看到海外啊，有的地方叫神学院，有的这个机构呢叫圣经神学院，尤其是你看这个英文名字，它会有这个 Bible Seminary 或者 Bible College， 因为是本来有历史的很多以培训传道人为目的的学院跟大学呢，渐渐不注重圣经的学习，只注重神学啊、哲学啊或者其他相关的学院。所以呢，这个有新的教会领袖呢，就另外创办了以圣经这两个字为名的这个学校。所以牧地创办的牧地圣经学院在当时就有这样的特色。好了，我们看一下牧地他是怎么样归主。他四岁的时候呢，父亲就去世了，所以以我们今天的角度来讲呢，没有办法，他就在14岁的时候到了波士顿，到叔叔家里面打工。他的叔叔呢是做这个鞋卖鞋的这个生意的。那么叔叔也鼓励他礼拜天去教会。那么少年的穆迪呢，到了教会呢，由主日学老师关心他，这位老师名叫艾德金包。结果呢，在他的带领下呢，穆迪信了主。这个呢，也成为以后呢，我们讲到主日学的重要。穆迪是这样来我们中国的第一位基督教的宣教士马里逊也是受了主日学老师的帮助跟影响。好了，他的侍奉呢是这样的，以后呢穆迪就在芝加哥一边从事这个受鞋的生意啊，另外一面呢就带着职份，我们说带职侍奉吧，热心开办主日学，领人归主。因为主日学的事工啊，青少年越来越多，成长了，他就放下了本来的工作，全然投入了侍奉。本来他所想的是以一个一般信徒的这样的角色来侍奉，可是神继续不断的给他开路。也由于他意识到主日学啊，不能够单单这样的传福音，要以教会为中心。所以就在1863年他26岁的时候筹建一个在他心目当中比较好的教堂。那么当时筹建的费用呢是2万块钱美金，这个呢便是现在著名的芝加哥穆迪纪念礼拜堂的前身。那个时候又逢美国的内战呢，期间呢他有机会服侍千千万万的青少年。穆迪他是贫穷家出生长大，十几岁就打工的这样的一个少年信主侍奉，所以你也能够猜想到他没有接受过什么教育。因此当他这样侍奉的时候呢，31岁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位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位传道人，叫莫豪牧师。莫豪牧师跟他分享什么呢？他就告诉穆迪啊，整本圣经的主要信息你要掌握什么，而且要怎么样查经。穆豪牧师将圣经的主题就是神的爱这一个观念指导了他，这样呢对他以后一生的侍奉打下了重要的基础。有目的的归主侍奉，我们再来看他的布道。他33岁的时候呢，决定邀请音乐家伊罗三基加入他的布道侍奉。结果穆迪和英文所说的 Sankey 两个人呢就成为完美的配搭，一个人是负责诗歌，另外一个是负责讲道。那么每一次布道之前呢，有很好的圣乐来给这个神的话语打开人们的心，预备道路，然后他就把神的话语宣讲啊，呼召人归主。两个人就在美国各大城市布道。到了1886年创办牧地圣经学院以后啊，逢暑假又为年轻的学生们青年人呢举办特别的大会，而这些暑假的特别的聚会呢就带动了学生的志愿运动， 因此在19世纪的学生志愿运动，我们知道就影响了很多年轻人全然的奉献自己，遵行大使命到海外去宣教。所以不但是我们中国亚洲各地呢，有很多北美的宣教士在当时都有这样的一个时代的背景跟教会复兴的推动。穆迪他的布道跟奋兴的这个风格是什么呢？我们说过了，布道家当中有学者型的教授，也有书生型的作家，也有饱学的思想家，像爱德华兹是属于这一类的，也有才华横溢的多才的牧者，也包括了医生，甚至也有军人。但是呢，穆迪不是这一类，他没有读过多少书，他少年的时候只是做打工跟卖鞋的，这个做鞋的这个生意，做一个小小打工的人。不同的是，他有一颗热爱灵魂传福音的火热的爱。在36岁的时候，穆迪有机会去到英国布道，因为英国人呢，对于英文的文法，对于美国来的人讲道的人有特别的要求，所以在英国就有人因为他不学无术而批评他。可是神仍然重用穆迪，因为他的热情，他的真情，还有他传讲的简单扼要的救恩之道，很多人受感动。第二，穆迪他自认他不懂艺术，不懂历史，什么文学、科学、音乐等等这些知识他都没有，但是他懂人，他有洞穿人情冷暖的智慧。另外，因着圣经经文的宝贵，他将神的爱放在心中，每当他讲道的时候，全力以赴，呼召的时候，人们便降服在神的大爱跟十字架救恩的下面。穆迪他的奋兴布道，他的风格也提醒我们，无论我们是怎样的人，只要我们真的在神的话语上扎根，而且真心的爱我们的主，爱周围的人，有爱灵魂的心，神仍然可以大大的使用你。今天教会复兴运动，美国的教会奋兴布道家第六堂课，我们就介绍这三位：约拿丹·爱德华兹、查理斯·芬尼，还有 D.L. 穆迪。但愿神也在我们当中兴起被神大大使用、热爱灵魂的众弟兄姐妹，来传扬他的福音，使教会大大复兴。
复兴的火焰正燃烧，让我们响起圣灵的号角，传扬耶稣基督的真道，一起迈向合一的宣教。